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每一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他第一句问安的话就是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赐平安的神。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曾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他的里面有平安。就像刚才弟兄姊妹向我们所献的诗歌，这个平安是一个真正的平安啊。主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这个世界所能给你们的，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够夺去的，这个叫做真平安。而这个平安呢，是在我们心的深处，而这个平安是一个源源不断的平安。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何等感谢神的一个伟大的应许，在这个地上充满了苦难。但是今天早晨我们要来看稳行在高处第十一个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苦难。面对苦难，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苦的定义，对苦的受苦的度量都不一样，他的 capacity 都不一样。那有的人呢，一点点的苦他就叫苦连天啊，这个小孩子去打针他就吓得个要死，对不对啊？这一点点的苦他就天天叫。但是有一些的人呢，他在一个极深的痛苦里面，如果你不知道内情，你根本不知道他在思念中。那这些人受苦的度量是这样子的深刻。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去的时候，当他们从火里面再重新被放出来，弟兄姊妹，人从他们的身上闻不到焦味。这些人在苦难中真的是夸胜，而且在火中游行。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对苦的这个定义 和度量都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不管怎么样，苦总是一件叫人不舒服的事情。我们中国字非常的可爱啊，三个十字架压在一个口的上面，叫做苦，叫做苦。那不管你是被压得有苦难言，有苦说不出来也好，或者你被压得叫苦连天也好，弟兄姊妹，中国的这个苦字真是有意思，就是三个沉重的十字架把人压得非常的辛苦。弟兄姊妹，这叫做苦啊。那不管我们的苦难的度量多少，我们对苦的定义多少，我们对苦难的认识有多少，但是苦总是一个人不希望碰到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但是在我们的里面也难免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这位伟大的神，这位自称爱人的神，竟然会容许苦难临到人？今天对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人，我们虽然有爱，我们还不希望我们的儿女受苦，但是因为我有的时候儿女们受苦是因为我们能力没有办法帮助他，对不对？当孩子生重病的时候，我们父母亲巴不得能替他生病，巴不得能减轻他的痛苦，但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就像有一个师母讲说，有一天他出去度假的时候，他把他的爱犬交给别人看管。那么一个礼拜他度假回来以后，他到朋友家去接他的狗，他在马路对面停了车以后，他的狗一个礼拜没看到他，闻到他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从朋友家冲出来，冲过马路要来欢迎他的时候，他说他眼看着一个车子开过来，他心里面急得不得了，他真是他的爱犬了，他在那边喊，在那边叫，想要帮助他，他没有办法。他说，我虽然有爱，但是我的能力有限，我看着我的狗被那辆车这样子撞过去，当场死在路上。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连我们这些人都懂得爱，只是我们受了能力的限制。那么这位自称为伟大的神，自称为充满爱的神，他为什么容许苦难临到这个世界？为什么甚至容许苦难临到好人，临到所谓的义人？我们说世人都是罪人，那好，那为什么神容许苦难临到他所爱的儿女呢？我曾经引用过查克斯温道夫讲过的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年轻的一个孩子啊，从小在一个 在他妈妈的带领底下，因为他父亲很早就不在了，所以这个寡妇的母亲一心把这个孩子养大啊，带的孩子不仅仅有很好的性格，有很好的成就，让这个孩子有一个爱主的心。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他就要献身做宣教士。 当他从纽约加州起飞，要飞往南美洲去做宣教的时候，啊，飞机在迈阿密转机，这个孩子下来想念他的母亲，从旁边椅子上一个旧报纸上撕下了一块报纸，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安慰他的母亲，叫他不要难过，鼓励他的母亲，然后在这里祝福他的母亲，然后把这封信从迈阿密寄出来。弟兄姊妹，当这辆飞机从迈阿密起飞，向着南美洲飞去的时候，啊，他坠机啊，飞机 crash， 这个孩子命就丧掉了。当这个消息传到纽约来的时候，他的母亲真是痛苦，这是他唯一亲爱的儿子，他把他献给了神，他在那么深的舍不得里面，为着神，他甘心舍弃这个孩子，为着神的国度，他奉献出去。这个孩子也甘心放弃他美好的前途，愿意为着神，为着神国做个宣教士。弟兄姊妹，就这样子的一个人上路了。当他母亲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非常的痛苦。就在他痛苦到了第二天，还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出不来的时候，他收到了他儿子的信。啊，一面看这封信，啊，一面哭，啊，一面流泪。啊，那看完的时候，他不仅仅心里面想念他的孩子，弟兄姊妹，那一个报纸撕下来的那张报纸，中央一个大大的广告，写了三个英文字母 ，WHY， why。那个广告正好有一个坏的一个大的字标题在那里，那个母亲说这三个字说出了她心中最大最直接的困惑，主啊，为什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你为什么让他还没有能够为你做工，他那样子爱你的心还不能实现，他就坠毁了，他就死掉了，到底这个意义在哪里？就算他到了那边传福音被土著杀掉，我都还有解释，为什么在半路上他就 crash 掉了。神啊，你的旨意到底在哪里？到底这个苦难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不仅仅是这个母亲的问题，这会是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问题。也许我们的苦难跟这个母亲不一样，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辛迪姊妹所做的见证，我们也在这里经历不同类型的苦难，对不对？我们的家人离开我们走了，我们心里面虽然知道人生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常态，但是因为那个痛苦是这么真实，那个痛苦在我们里面是这么深刻，所以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要向神问 why， 为什么？尤其当这个痛苦是跟我们直接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会问说 why me， 主啊，为什么是我？我的心虽然不够那么爱你，但是主啊，你为什么要容许这样子的苦难临到我们？为什么地上有那么多的恶人，他们活得好好的，他们活得快快乐乐的，没有事情，为什么在神家里面这么多爱你的人，他们遭受到这么多的痛苦？为什么那么多善良的人，他们要在地上遭受强奸，遭受强暴，遭受到这么多的苦难？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的问题。尤其当这个苦难拉长的时候，它持续的存在，时间成为我们里面让这个苦更深刻的一个很主要的催化剂。随着短时间的苦难，我们或许还可以熬得过去，可是当时间拉长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问神，主啊，你到底在哪里？我如果在十几岁就知道这个瘤会在我身上30年后还在我的脸上，因为怎么样，我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不想活了。时间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尤其这个苦难持续，而我们没有找到出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的时候，有姊妹，苦难可以把我们整个人摧毁的，我们的信心会瓦解，我们的盼望会破灭，我们整个人都不知道人生到底是干什么，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有姊妹，而且不仅仅苦难持续延续，有很多的时候好像是祸不单行。一个苦接着一个苦，好像同时临到我们的身上。当约伯记在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仆人一波又一波的回来报告他们啊，说牲畜被48人掳去了啊，过一下说到羊群被天火降下来烧掉了，然后过一下又有人跑回来说骆驼被加勒底人掳去了，最后的一班人跑回来的时候，是让约伯撕裂心肠的痛苦。他的突然旷野狂风吹起，把吹在房子的四角，房子倒塌了，他的7个儿子3个女儿全部被压死，没有一个留下活口。弟兄姊妹，当约伯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真的是披麻蒙灰到神的面前， 但是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还在信心的里面说了一句伟大的话，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从他的这一句话我们就知道是真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么神为什么容许这样子的苦难临到他？这苦难有的时候不止一个临到我们，他接二连三的临到我们。而在苦难中最大的一个痛苦，是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仇敌在旁边幸灾乐祸。仇敌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问下一个问题，你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当你真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弥迦他心中的痛苦，当他在那个最深的痛苦里面，他觉得他好像坐在黑暗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他后面讲到当神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说那一位，就是从前那位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那一位，当他看见这件事，他就要遭羞愧。弟兄姊妹，表示当我们 在痛苦的时候，仇敌常在我们里面放下一个问题，你的神到底在哪里？我不晓得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我被仇敌问过好几次，你的神到底在哪里？你所信的神真的存在吗？还是真的不过就是一般众宗教的一个信仰之神？你的神真存在吗？还是圣经不过是一些劝人为善的道理而已？你的神真的像圣经所说的是一个充满爱充满全能的神吗？还是你们自己那样子传说就是了？因为眼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否定。因为我们这个人毕竟是活在肉身的里面，我们这个人活在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境界里面，可这一切对我们是这么真实。而那个看不见的神，而这个圣经的应许，常常在借着这些苦难的时候通通变色，通通在我们里面失去了他原来强而有力的给我们的笃定和真实的平安。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是我们一个人常有的困惑，为什么这位全能的神，这位满了爱的神，竟然容许苦难存在，甚至竟然容许他的儿女，容许圣徒也在这里受苦。如果我们在座的你这一生到现在还没有经历过任何的苦难啊，那也许这一篇信息对你并不是那么贴切。那如果你曾经经过苦难的话，我相信我们里面都会有这样子的困惑，我们也试着想在这里找到答案。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苦难，原谅我说，在人生的路上难免会碰到苦难，早晚会碰到苦难，也总有一天你所爱的人也会离开你。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都需要学习，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子不仅仅不被这些苦难打倒，不被这些苦难把我们带到一个困惑绝望的境界，反而让我们在苦难中我们能够稳行在高处，反而让我们从苦难中经过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变得更宽广，变得更丰富，变得更真正的超越，能够与神同行，知道我们的神原来果然是一个真正爱的神啊，真是一个伟大的神啊，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他是按照他极高的智慧和最深的爱，在我们身上有带领，有计划。所以当我们要在这里明白真正苦难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因为当一个人掉在苦难里面，那当然我们在人的里面我们都能够领会那个苦难的感觉，苦难的痛苦会把我们真紧紧的缠住，那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道理对我们没有用处。那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们神把我们慢慢带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回头再去看，我们就知道在苦难中，我们下一次碰到苦难的时候，或许我们应该用一个更成熟的方式啊，或者用一个更靠着神的方式我们来面对它，因为它可以减少我们很多不必要苦难所带给我们的残害，反而在苦难中让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今天会稍微交通一点点啊，那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弟兄姊妹说你听了这篇信息以后下次碰到苦难你就不会哭， That's impossible， 我们决定还是会哭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苦难中我们该有的认识，我们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来看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所有苦难的源头，苦难真实的源头，是从人类堕落犯罪以后，撒旦在人的身上开始有主权。所有的苦源头都从撒旦来的。那这件事情我不是在这里要把所有的理由丢给撒旦就不管了，所有苦难的原因跟意义都丢给撒旦。弟兄姊妹，这样子不能够帮助我们从苦难里面出来，而且事实上也不是这样。虽然苦难的源头是从撒旦来，但是当苦难会临到神儿女们的时候，中间一定经过神的许可，所以我们也要把所有责任丢给撒旦。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一个源头从撒旦而来。那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告诉我们啊，像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他在那里讲到整个世界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那说到目前今天这个世代，今天所存在的这个世界，它是伏在一个恶者的 evil one， 它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啊，伏在他的手下。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很清楚，说这个 evil one， 这个盗贼，他来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仇敌来，他一直做杀害的工作，他一直在这里做破坏的工作，这是仇敌的本质，仇敌的本质。那我想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从17节，我们一直读到22节，我们从16节读好了。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暂停一下啊，16节我们都很喜欢读。啊，神不仅仅称我们儿女，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呢，我们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巴不得圣经停在这里，不要再写下去。啊，那些前面太好了，都是应许，都是宝贝。但是弟兄姊妹，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既然是后嗣，我们要和他一同受苦。所以你发现受苦不是光神，不是光人的事情，连这位神他都是一个受苦的神。亲自来到地上，他也受苦。弟兄姊妹，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18节到23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好，我们读到22节。这段的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瑕疵底下，不是我们自己愿意这样，乃是那叫他如此的。那么22节说到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么21节讲到受造之物都盼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经文没有空去读啊，像以弗所书讲到全副的军装，说到我们是一个天空执政掌权者征战，说到在这地上，在神以外有一个堕落的势力，一个黑暗的权势，圣经上叫他 evil one， 那个邪恶的那一位，他的本质，他的工作，偷窃、杀害和毁坏啊！那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苦难临到神的儿女，一定经过神的许可，但是苦难的本身，苦难的源头从撒旦而来啊！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因为神从来不甘心叫人受苦。我想这节圣经我们必须要读啊，耶利米哀歌第3章31节到33节，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不要说受苦了，连忧愁主都不甘心叫人忧愁，不甘心叫人受苦啊。所以受苦的意念不是出于神的， 但是神许可人受苦啊，这两个是不同。等一下我们才讲他为什么许可啊。我们请再向后向前翻啊，翻到以赛亚书63章，以赛亚书63章第9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揣他们。所以第9节特别告诉我们，他在一切的苦难中，我们的主跟我们同受苦难。他不仅仅不甘心叫人受苦，当我们真掉到苦难里面的时候，当他许可这个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他陪着我们一同受苦。我想父母亲没有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的，当孩子真生病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会抛弃他的，我们一定陪着他，这叫做爱。我们的神他不甘心叫人受苦，但是人因为某种的原因真进入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神从来不丢弃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他陪着我们一同受苦。我们再往前翻一点点啊，53章，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从这几个点我们可以知道，不仅仅神的心不甘心叫人受苦，而且当人真进入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神一定陪着我们受苦。而第3，很多时候他在这里已经亲自来替我们担了这个苦啊，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啊，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会许可苦难临到我们，跟神定义叫我们受苦，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两个不一样。神许可苦难临到，跟神故意叫苦难临到我们，这两个是太大的不同。神容许大卫犯的罪，不是神逼大卫去犯罪，这两个不一样。大卫犯罪的时候，一定可能会跟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拦阻我呢？你为什么不叫我犯罪呢？我是一国之君呢，我跌倒了多不好意思，你为什么不阻止我？”因为姊妹，神许可他经过失败，不是说神逼的他你非失败不可。亚当夏娃接受了蛇的诱惑，那不是神逼的他你非吃不可，神许可这事发生。同样的苦难是一样的，神许可苦难发生，并不代表神定义叫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啊。那这两件事情在了解苦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知道一下。那底下我们就要来看，那为什么神许可苦难临到我？原来我说啊，我一直就把它分成两类，那一类是可以解释的原因，一类是没法解释的原因。因为我们受造的人，谁曾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曾能够知道他的计划呢？我们不是神，我也不是神。当你来问我说，一弟兄，为什么神容许这件事情发生，我告诉你，有一些苦难是可以解释的，我也必须告诉你，有一些苦难我不知道答案，但是并不是他没有答案，有一天我们都要明白。所以我现在只能够简单的把它分成这两个啊。但是当我们碰到那些不能够解释的苦难的时候，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当我们碰到不管是不是能解释的苦难的时候，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态度从苦难中走出来？那这时候底下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稍微交通一点出路，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勉励。所以现在要来了解为什么苦难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我先从一个比较容易的角度来讲，有一些苦难是可以解释的，不仅仅可以解释，它可以预期的。我想我举一些很简单的原因，我想你们都能够体会啊。那我现在所讲到的苦难的临到，还不包括是撒旦直接的攻击跟破坏啊。那这个我如果有空再讲，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我们这一般人比较容易碰到的。像我举一些例子，那么比较容易了解的苦难，第一种叫做必然发生的苦难，就可以预期的苦难。当你违反律的时候 ，law， 苦难就会来。那这个律有很多啊，有地上的律。当你闯红灯的时候，你可能就把自己暴露在苦难的面前，对不对？你在这里闯红灯，你在这里去摸高压电的时候，你违反了一些地上很重要的东西，弟兄姊妹，你可能就会受到伤害。 我前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在这个北京郊外，有人去偷那个高压电缆啊，那么想要去卖，比较好赚钱，但是他完全不了解电的东西。当他在那里一剪的时候，整个人变成一团胶，缩的小小的，报纸上就这样报出来，那很可怕的一个 picture 啊。那弟兄姊妹，你违反律，那个结果可以否定，它会发生的。那地上的律是这样，自然律也是一样啊。你千人，你穿着薄衣，你几千啊，三五千不喝水，滴水不沾，弟兄姊妹，你很容易把你自己暴露在疾病的攻击底下。那这是我们可以预期到的，对不对？啊，那么神的律也是一样啊。当我们真的 against 神所定的法则，弟兄姊妹，那个管教也是可以预期的。所以有一些的苦难，我们叫做必然性的苦难，叫做可以预期的苦难，它是会发生的。那孩子不听你话，他挨打，那也早是预期的，对不对？对孩子来说是苦难。爸爸怎么今天不准我周末不准我看电视？我说不是我不准你看电视，是你自己不准你看电视。我常常跟我的儿子讲，我说你们如果受苦被爸爸妈妈管教，都不是我们不准你，是你们自己不准自己。因为若我早就定得清清楚楚的。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第一个啊。那么第二个的苦难呢，是一种防止性的或是教育性的 preventive 啊，像我们冬天到了打预防针啊，要防止那个疾病临到。那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些防止性的苦难啊，管教性的苦难临到我们，那为的是让我们避免我们掉到一个更深更大的苦难里面去。比如说你牙齿蛀了，已经很痛了，很难过，对不对？如果去看牙医啊，牙医不仅不安慰你，他拿那个锯子帮你去钻啊，越钻越痛，还甚至帮你抽神经，弄得嘴巴都肿起来。你会想说，你这是什么医生啊？我已经痛了来找你，你还让我更痛。弟兄姊妹，这叫做防止性的苦难。他知道他现在如果再不做something，底下可能有更危险的事情临到，底下可能有更大的灾难要临到，底下可能有更大的苦要临到啊。所以孩子在家里面玩火、玩电、玩刀，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 stop 的，因为知道这是一个防止性，我必须要管他，我不管他，他可能带来一个更大的危险。小孩子在家里面玩枪，弟兄姊妹，你管不管他？美国一年不知道多少小孩子死于枪下，这孩子们不知道，他就是好玩。那弟兄姊妹，我们父母亲必须在这个时候有管教性的苦难临到他们，不然我们就害了他们。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的啊。那第三方面讲到成长的苦难，这个 growing pain， 成长本身就是一个苦难啊。你看母亲慢慢当她当一个女孩子慢慢长大成熟，当她要成为母亲的时候，她要能够生孩子的时候，她必须经过生产的苦难。那一只在地上爬的毛毛虫这么丑，她有一天她变成蝴蝶，她中间需要经过作蛹、自茧，到最后突破脱皮，她就变成一只蝴蝶。她本身是需要经过的。而当我们这个人在成长的里面，我们也必须要经过苦难。所以小孩子连我们说少年不知愁啊，那不是那愁味是什么都不知道。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十几岁，那我这个人是不太会唱流行歌，因为我们在教会长大也没有机会学。那我常常听见那时候在台湾的同学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叫苦酒满杯啊，我不晓得中国大陆的人有没有听过，但台湾来的大概都知道。啊，常常在那唱苦酒满杯，我在想这十几岁哪里苦酒满杯，已经在唱苦酒满杯了。慢慢再大一点，烦恼痛苦、失恋的痛苦啊，这个被伤害的痛苦啊，你要成长成为一个 leader 啊 ，leader 的痛苦，弟兄姊妹，很多的痛苦都在成长中它逐步出现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啊。所以当神要把一些特别的祝福，把一些要赐给你，要借着你给别人的时候，有的时候神必须让我们这个人突破那个自我中心一种肤浅的境界，而要让我们能够成长，而这个成长有的时候就必须借着苦难临到，而让我们从那个里面出来。那这是为什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讲到啊，神叫我们经历了主的安慰以后，我们能够用神所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我们必须走在前面，当你真正成长的时候，你必须经过一些苦难，你这个人的生命才会成熟，才会解禁。这讲到成长的苦难。那第四类呢，是义人的苦难，就是为主受苦。这个也是我们可以了解可以解释的。所以你看到教会的历史， 多少神的儿女们为了做见证，他们受苦，他们被下在监狱，他们被丢在狮子坑里面，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那弟兄姊妹，就连在这个极权的国家里面，到今天为止，还是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为着神的缘故遭受逼迫。那这一类的苦难叫做为义受逼迫，叫做为主受苦。我想我们也看了很多，我们也听了很多，也许我们有一天我们也都需要经历。那我们也可以看见犹太人将来也要经历大灾难啊。圣经上讲到主要再来的时候啊，神的选民要大遭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从世界起头从来没看过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蒙恩的儿女啊，成为今天已经重生得救的儿女，我们要感谢主。那个最可怕的苦难还不会临到我们这般重生得救的，会临到神的选民犹太人。因为这边的是一个最深最可怕的苦难。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到了末后的时代，圣经上也早就说到各地有各样的苦难要出现啊，有地震，有兵灾，有各样的天灾人祸临到这个世界。那这都是圣经上所已经讲的摆明的，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就说有一些的苦难是我们可以根据圣经的原则啊，根据我们人类所能理会的，我们可以体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如果我们今天所发生的苦难，原谅我说，绝大多数的苦难都已经在我刚才所讲的这四种的里面。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